咱们看那个这个课上大家想到的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？
啊，老师，我觉得维持是不是特别深啊？
是深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怎么一开始第一节课我就说了，最深的道理实际上就最简单了。你看我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说了，佛法最深哈。
嗯。
但是你佛法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最简单，就说这是梦，你醒来就成了。就是他的道理不好理解，但是你说出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。所以说如果真懂的人呢、啊、讲出来啊实际上是好听懂的。
哦，我感觉今天听了一整天的理论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人在梦里去醒。
对，
其他的这些都是西方在写，用不同的言语在重
复，反复在证明这个道理，反复在说这个道理。
一整天它都是理论，那我的问题是，那既然佛已经给到了方法怎么出去，那这道方法，这个方法如何实施，它是什么方法？
啊，
这种方法我们也在继续这种方法。
我在那个就是一开始的连这个也说了，就是你没听录音，前面录音，第一课我一开始就说了佛法，我说大道至简，就是你要说它这个基本道理很简单，他就告诉说我们现在是在梦中，你要想办法醒来，这是第一个告诉道理。第二个醒的方法也很简单，他就跟我们醒梦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醒的，我们对这个梦开始有怀疑了，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啊，是不是梦啊，哎这个时候就很快就醒来了。这个在从这个梦中醒来，那个基本道理跟这个是相似的，就是如果你在梦中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不是真的，这是梦，你如果不信，那当然呢就是还是在梦中。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你开始就是找这个感觉，就是那个说哎这是不是梦啊，我们梦那个就是平常的梦就可以醒啊。但是这个梦呢，因为太这个时间长了哈、啊、所以呢它这个叫习惯势力太大，所以这个怀疑的过程啊也要长一些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开始研究他这个说他为什么说是梦，就仔细的研究这个理论，然后就学就是学习他这个，把这个道理搞得很清楚。他一直要搞到什么呢，就是他叫达到圣解，就是达到殊胜的理解。什么叫殊胜理解呢，就是这个道理啊全搞通了，没有任何疑惑，我坚信。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，再需要就是重复这些想法，重复这些道理，就这么简单。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呢，那个原理就是，你那个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是一盆绿豆，就是熏的那个错误的记忆，哎，然后现在呢你熏的这个说这是梦，这是假的，这个是红豆，然后它那个梦是表面这一层绿豆升起的，你的这个新的这个正确的记忆呢，只要把这表面这一层的一个绿豆给包围起来，让它断掉跟其他的联系，它就这个原理。也就是说，那我现在你说我现在坚信它是梦，我也这个就是发愿要醒来哈，它为什么还不醒，就是你熏习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记忆啊太少，力量太小，不能阻止梦的，就这么简单。
这个，
哎，
那我再继续往深问这个。那我们就比方说像你之前举的例子是种子，就你把这个错误的种子变成正确的种子，是这意思吧？
哎，对，
用正确的种子把错误的这个断开，
哎，
这样子就慢慢醒来。那当我们把这个错误的种子变成正确的种子的这个过程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刚才您说到就是比方说我不断的闻到，不断的从意识上告诉自己，但其实比方说我们在生活中或者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真正明白了，除了你闻到了，同时还是需要比方说经历经验 experience 使得你和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它去契合了，然后突然有一天才开了。
嗯，
是的。
你能具体说这个经验、你举一个实例吗？
嗯，我得想一下。
我想问怎么样的把这个绿豆变成红豆，这个过程我来做什么？
对，
对吧？
其实
这就是
比方说学到的，就比方说今天学到的这些东西啊， 可能在座的有些人，但我可能是听的比较晚些，在座有些人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就听说了，说这个梦醒了，那就出去了，这个理论已经听说了无数次了，但是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比方说契机啊，或者说比较一些经历啊，或者说你
方法来
对
实践这个理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你听起来会很惊奇，但是这个就是佛法就是这样讲的，后边会有大量的篇幅讲我现在说的这个道理。怎么把绿豆变成红豆？非常简单，就是你绿豆是怎么来的呀？就是你说这个山河大地是有的，男女老少是有的，这些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这么一想，这就变成绿豆了。哎，你现在是什么是红豆啊？你现在还是绿豆都升起的哈，你还是我值得升起，但是你现在熏回去的变成什么了呢？说五蕴皆空，这一切都不要，这是如梦，这就是红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叫熏洗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人误解说理论，实际上这个理论就是佛教的修行。怎么讲呢？原来三界唯有心，心的功能就是分别，就是想，所以你想的错误就是造了恶因，想的正确就是造了善因，修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不需要你就是费多大的体力，费多大的什么，就需要你改变错误观念。所以也可以总结呀，你看啊，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一堆记忆哈。也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一堆分别，就是一堆想法，你想法改变了，那个人的本质就改变了。实际上除了这个心的这个记忆啊，其他东西都是不存在的，只有这个记忆是存在的。所以你只要有正确的想法，你就能解决。所以佛教真正的修行方法呀、真正的修行方法就是在那读经，就是在我们现在就是在熏习。你看他那个心经最后告诉你说这一切皆空吧哈，他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就是依智慧故。什么叫智慧啊？智慧就叫抉择，就是分别，抉择是正确的抉择，叫智慧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无上觉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过去佛、未来佛、现在佛全是依正确的见、正确的想法成佛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依布施、持戒这种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那个时候你获得正确想法的一个助手，
助修
助缘。就是说如果你不持戒、不忍辱、不精进，你不会获得智慧，
你不那个你也会再轮回，
你连布施都
受苦，
你连布施都不布施，你觉得这都是我的，这样我执严重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懂得无我，能获得无我的智慧呢？
还
是要学方法。你别人一骂你，你就一蹦就起来了，不会忍辱，你怎么能够修得定呢？你不得定，你怎么能够熏习力量很大的记忆呢？你没有心力不强，你就不能证空性。所以这都是一些助缘，但是那个核心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想法，正确的想法。
这样是，然后在定中盘坐住，去思考。
这个观，就是我要实时的指我原来的一些不好的这种思想，让我观我好的这种思想。可能我行不坐卧，我干嘛都可以。我实时的想，哎，我这想法不对，我就换一个方法。
你这种解释从就是说也是对的，但是它这个指的本质含义呢，就是要换一句话，就是指的本质含义是心一境性，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境上，这就叫止。它不管正确不正确，这个止不管正确，因为它是止。你说去掉错误的想法，也可以说那就是所有分别都是错误。所以说止啊，止不是正见，它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，就是你把心能够长时间的放在一点上，这就叫止。然后观就有正见邪见了，就是你观的对不对，有正见邪见，有无我观，又有我观。顿悟是怎么来的呀？是靠渐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叫量变引起质变，产生顿悟。这个是离不开的，离了渐修没有顿悟。 离了顿悟，渐修也没有意义。哎，你渐修的目的没有渐修哪来的顿悟？这是一体的。
老师，您刚才说那个以智慧的熏修，然后想法的改变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，是吧？
不是一个，是修行的核心。修行的核心就是想法的改变，
中心。
哎，你看叫八正道以正见为首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第一个正见，后边不可能有正与正业正而是动，你正见指导才叫正的。六度以般若为宗，就是说你如果前五度不落实到般若上，不用般若来指导，都不叫度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有智慧，没有正见啊，你广布施到不了彼岸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你行善到不了彼岸。
那个智慧为中心的一个修行。
哎，刚才我说的这两句话总结起来就是什么呀？所有的修行都要以正见为指导，所有的修行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，哎，正得到正
见。来了以后还得我们先修，还得修，修了之后才有正悟，还得你还得去行持。
我就给你顺便什么哎，什么叫为去修？
你看啊，去修嘛，就讲那个
文。闻就是听，就是听正见，听正法，听佛法，这个没问题了，这全是心理活动是吧？听包括自己看也是闻哈。思是你听明白这个佛的道理之后，要在自己的心中反复的思维，要用它来看待面前的一切，是吧？叫如理作意。修是什么呢？是在定中思维这个正见，这叫修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就是在止的基础上，如果你没有止的基础，这叫散心修，力量很弱。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入定，我们就在这儿这个随便说，这个熏习的那个也是正见，但是正见的力量差。如果你现在修一段止，你的心的力就会非常强。
哎，对。
哎，心能够放在一点上，那个力量很大的。清华大学做过一个试验，从马路上随便找几个人，他有一种金属片吧，就是非常敏感，他就让这个人想啊，说我让这个让他发热，哎，比如一分钟，然后他就走，再换一个人，他那个仪器能测下来，这个东西真的温度就提高了。但是你如果让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，让他来。那个温度一下会升非常高。
对，
就是有。
你等一下，我现在说的就是说什么叫修，就是说你如果有了一定的定力，有了定力的基础，你用这种定力的，就是在定中这样的力量，再来熏习五蕴皆空这个正见，就很容易正果，这就叫修。所以修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还是思维这个法义。明白了吧？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修。
在佛教中如何入定呢？如何？
这个是一个共，那个大家就是都通用的。哎，佛教就是跟外道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如何入定？他，你那个他，中国人一般就喜欢看那个智者大师，那个叫小止观跟大止观，就是同盟止观，就是前边有你，比如说他说你要选一个寂静的地方。哎，不能太闹，要这个饮食，要这个，哎，要那个记录，你吃了什么不容易入定，吃了什么，然后睡觉的时间，然后这个什么各方面就这些，都一样，对。
说应该就是说不同的方法其实都是可以记录的。那像这样子说，如果从这个角度说的话，那像参透这样的说法，那就是其中的一条路。
你看，很明显它的这个所有的方法的特点。都是在这个梦中，没从这个梦里醒来。
啊，是，他是就是说，要去醒这个梦的路途呀。
不，他就是说，佛教跟其他的区别就仅仅在于，就是说，他否定了这个整个的存在，他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就是否定了这里头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真的。
法义不同，技术应该是一样的。
哎，技术一样的。哎，对，你看我说修无想定，那个技术跟这个一样的。我就老熏习，他认为说无想是正见。
就是、你学为师，
我就老熏习
这
个。哎，他最后就能把那个想
定去想，
就这样。
这你要
我老熏习说这是梦，我要醒来，我老熏习，哎，他就没有。就是见不一样，然后那个技术方法是一样的。哎，对。
但是就像咱们这么学这么学，这还是力量小啊。
对啊，
对啊，
所以说要，
所以最主要还得去得一点
纸，
或者
得一点
这个呀
啊，
要看那个就是具体情况了。
嗯，
现在呢是在末法，
嗯，
末法是没有证出地的这种可能性的，就是我们的根性。你看现在佛受记的，你把龙树吧，是在相反啊。龙树你看它正出地，就是龙树的根性，它正出地之后的那个能做的事情没有人能达到的。哎，无着比龙树更那个，它三地啊，正到三地，你看它能够弘三十说法，龙树是弘二十说法。哎，弥勒接班人的更没得说了哈。哎，就是这个三个受记的，就是现在不可能出龙树无着弥勒这样的人，所以现在我们不必啊，就是要求，就是我现在这一生立的目标是要在这醒来，而是我现在要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能够往生到一个佛的有佛的世界，有佛法的地方，我继续能够修行，保证一生生活。我这是佛给末法众生啊，就是根性差的众生指出来了一个
你就是修不成功了，你就想办法往生到走在天弥勒庙，弥勒净土。
哎，这个哈，哎，现在我们
十方净土，
实际上我们的现在的直接目标是这个，
这是叫转移民出国深造。
你能够往生到有佛土的地方的最好的方法，能够往生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跟佛心相应。你跟他的佛心越接近，你往生的这个可能性越大。跟佛心相应的方法有三种，核心就是叫念佛，想念佛，想念佛三种方法，一个是念佛名，这是一个效率最低的，第二个就是想佛像，想佛的形象，或者想那个佛净土的这个形象，这个呢要比念佛名的那个力量呢要大一些。最好的一个就是力量最大的一个，那两前两个方法都不能比的，就是叫实相念佛，就是念真实相。实相就是佛的本身，就是佛就是真实本身，佛是真实的化身。直接念佛的真实相，佛的真实相是什么？如果用我们好懂的哲权的定义来说，就是我们这一切法都如梦如幻，都不存在。你念这个思想是跟佛的思想最接近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，哎，你比如说念心经，五蕴皆空，念金刚经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学为实，唯有心，那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就念这些啊，实际上是跟佛的这个心呐、啊、最容易相应的，往生的这个资粮造得最好，这叫实相念佛。
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起来，就是一些家庭琐事、上班、同事之间，或者各种荣辱啊，哎，有荣誉的，有名，有表扬你的，有夸你的。那面对这些，怎么跟这个
念佛相应
啊？对，跟咱们学的这些
很简单，
就一切去想，不要认真，这都是假的。
对，
心不动，
就是你老保持一个跟这个佛心相应的心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看到他不执着，他是真实的，你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如幻，
并不是傻。
哎，你知道你在这就是在玩游戏，哎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你就是跟佛心相应。哎，
认真的去做游戏，但又不要去太执着。
他三种方法不是都是就是想念佛跟佛心相应吗？第三种是直接念佛的思想，就是佛的思想可以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这一切是梦，我们要醒来，这是佛
念这句，
哎，就念这句话，你可以，他因为他说了很多话，你可以念经，念心经，实际上心经你看重复来重复去就是这句话，哎，因为你如果你就念这句话呢，力量会小一些，你要就是跟大家讨论，要深入的理解这句话。哎，你理解的越跟佛的思想相近，越跟他相应，
效果越大。
哎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如果说我就是念这句话，那个思想上那个感觉跟他相差的还远啊，这个力量还小。哎，所以要跟人讨论。像我们现在讨论，如果你说，哎，我对这个《金刚经》或者《心经》的意思啊，我觉得这个再读起来，我读得很顺，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了。你这就跟佛心又 又进了一大步，然后再最后你说我都能讲，我能够讲得非常确切，哎，我能够把道理说得非常清楚，你肯定跟佛性更相应，哎，就要这样。所以那个《金刚经》它里头经常会说一句说，你那个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啊，这个功德不是很大吗？说如果你能够把《金刚经》里的四句偈，就是一个意思啊，能够弄明白，给别人说解说一下，让别人理解一个道理。那个功德就是前边的功德是根本就不用提，没法比。哎，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跟佛心相应，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。
我就考考你，假如有人骗了你10000块钱，你怎么处理？你现在进行维持了，老师讲了那么多了，你怎么？假如有个人骗了你10000块钱，啊？
宵夜呀、
啊！
我原来骗过他呀、啊，他肯定也来骗我来了，
啊、
找我来了。
这是
你不要看佛菩萨有时候会那个化身什么哈、
啊，
他那个目的完全是为了度那些众生。如果他化身强盗，
不是为自己。
哎，对，这才是有功德的，
慈悲的心去。
所以一定要什么呢？要跟佛心相应。所以一定要用佛法来那个思维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佛说的那个入道方法呀，是四句话。第一句是亲近善事。就是亲近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才能给你讲佛法。第二是正闻熏习，就是你要正确的听闻他讲的佛法，听懂了之后。第三个是如理作义，就是要正确的如理，就是要合乎道理的来作义。这个作义就是你说的那个我怎么对待别人
每一件
事儿。比方说就是那个法师说的这个，你丢了10000块钱怎么想？如果你按照平常人的人想，那你就熏习的那个我执法执，就是那个颠倒。哎，你就这么想，说这是梦中一个业报的显现，我一定是前生有这样的因，我现在才会得到这样的果报。哎，这就是符合如理作义。最后一个是法随法行，就是你的一切法都按照佛法教的这个方法去做。这个行是指的心行，不是指的说我劳动做什么的，费什么劲儿卖力气就是心行，不是那个，就是心行，就是想法的正确与否。你看，整个就是。
或者你的表面行动跟看似跟佛法都不一样，但是你心里
外
内
感
就是这个。
哎，就
你看
那
个，
那
你比如说瑜伽菩萨戒里头，他就是
修慧学的，老修的吧，对不对？
大乘戒是修心戒，就是这个智慧。就是说你杀盗淫妄可以开。看你是什么目的。你比如说他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释迦佛在那个菩萨的时候在一个船上，哎，他看到他有他心通，他看到这个强盗呢，就是准备把这个船到江心之后，也那是那个做买卖的人回家，哎，把所有的这个船上的人都杀掉，然后把这一船珠宝他都抢了。而且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可说服的，那这个他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他就先把那个强盗给杀掉了。说这不是杀人吗？他这个杀是为什么杀呢？第一是为了救这一群人，第二个是为了救这个强盗。他如果不杀这个强盗，这个强盗会造一个下多少劫地狱的业。他现在把这个强盗杀掉，使他这个缘不能成熟，就是他不能造这个业，实际上也救了他。
对，
哎，他完全是出于慈悲心度众生的心杀的这个人，他就是没有一点罪恶，反而有非常大的功德。
就看你的发心是什么。
对，就是说你符合不符合佛法，你的发心，你是慈悲心，你是善心，就是好报。哎，你像刚才你那个法师举的那个例子，我刚看到了一个佛经的故事，就是佛有一次跟那个带着比丘啊正在托钵，走到一个胡同啊，突然出来一个人，一拦，说你留下500金子。才让你过500金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单位啊，500金才让过。佛就那个微笑的就停在那儿就等着，然后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就来了，就说啊，说这个啊，我说我那个不是有居士吗啊，说我那个我带的不多，我这么多行不行啊？那个说我这有一个宝超过500斤行不行？都不行，就是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哈、啊？那怎么他想干什么呀？啊，那个给他超过500斤的那个宝贝他都不要。那个时候那个人身上带的哈、啊、有那种珍宝，结果一直到谁呢？ 一个叫虚什么达的一个长者来了，他拿了500金，就跟他说给你500金，然后他才让过。然后过去之后呢，大家那个托了钵回去就问佛说这是怎么回事。佛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，就是说人，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法师说的那个，你丢了1万块钱，人们都认为这个好像是不应该的，是吧，好像这是偶然的，就是是不应该的，好像是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好像更不应该，人家去托钵你凭什么跟人家要500金才能让过呀，更好像就是耍流氓一样哈，牛二一样，哎，好像这种东西人们一般就认为说不管他，就好像他没有道理，不是这样。佛就给说什么因缘啊，就是有一生啊，有一个这个大臣的儿子，他爱赌博，赌博的时候输了500金，输了500金之后呢，他没有钱，结果那个就是赢500金那个人啊，就追着他要呢，这他就跑呢，碰到这个太子，就是他们国的太子，太子认识这个大臣的儿子，那个太子就说呀，说那个你不要追他了，说他一定会还你的，如果他还不了你，他说我代他还。太子说话当然了，肯定能还哈，所以这个赌徒呢就说好，那如果他不还我就找你要。然后佛说就是这么一个因缘，他说这一生呢就是那个赌徒呢又来找那个大臣的儿子，那个大臣儿子是谁啊，就是那个后来来的那个叫去什么打长者，哎，又来这找他要，但是呢他没找到他一看到我他就找我要，因为我说了他不还我还，所以就找我要，哎，然后我呢就让那个谁来，他就还他的，就是说你造了业呀一定有报的，就是为了这个说明这么一个道理，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你就我在那个课上举的那个例子也是，就是诬告，人们一般认为就是冤枉我嘛哈，果报一点都不会差。
没有看到，
哎，对，人们看不到那个前世因果。
用科学家讲精神冤枉的，用佛家讲一点不冤。
哎，没有冤枉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你懂因果的，用佛教道理来讲，从来没有偶然的事情。
就是有一种情况，比如说这一世，这个人欠他了，比如说 A 和 B 欠了 A 500块钱，他是还以前的债呢，还是以后那个这个？
就是新借的债。嗯、
对啊。
嗯。
但是我有时候觉得，好像这个因果
上，啊、对对对，
说因果就是以前的，那、会不会以后呢？
嗯。这个呀，这是经常提出来的问题，怎么区分是以前的报还是现在造的业？这样，你来这样那个，告诉你一个总的话，就是你的遭遇，这个遭遇包括好的事情啊，就是现在你面前的情况都是报，你怎么对待它，对待现前这个报，是你新造的业。
还有对那些修行成道的人，他不认为是报的，他的心都是达到一种很解脱的境界。
不是，那个是化身境界，就是说佛菩萨化身的，他就是他已经没有业了，他已经没有轮回了，哎，他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佛法，他也得化身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来这里头，他也得表现就是我好像也有业，也投胎，也什么，哎，这样我们才会相信他啊，才会跟着他学，哎，那个是一个示现表演。
打个比方，就像刚才法师举的那个例子吧，哎，我有1万块钱，那个人骗了我1万块钱，是因为我前世的时候我欠他1万块钱呢，还是能解释成这一世他骗了我，下一世他要还我呢？
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吧。
不是
说
这个因为，
就是
说，
就是你骗我他，所以
他来骗你这1万块钱的，这个就是遭遇。就是我刚才那话，这就是遭遇，就是说他是陷在你面前，不是你控制的。
你对这，
哎，这就是报。
看法是你，
这就是报，就是说这个报很复杂。说简单的说，就是啊，我前生骗过他，这是一个简单的，就是说因果不爽。实际上你这个报啊，是已经面目全非了，就是说你前头可能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恶业，后来呢你又造了很多善业，结果又减轻了这个，使那个恶业不能现行，什么，哎，但是呢一定是报。就是说他现在你面前不是你的作意引出来的，这一定是报，然后呢你怎么对待这个事情才是你新造的业，别人对待你的全是报。
对，
哦，
没有报 就表现不出来。
就是说，只要是现在发生的事情，它就是报，它就是以前的。
哎，对对。
现在你怎么看它，就是以后的因了。
你再造以后的因。
哦哦，
明白。一句话就是，面对什么都要坦然接受。
哎，对。然后都要正确对待，
不管好事坏事。
哎。
我的答案有了，
是不是啊？
不
管是那个
好事坏
事，
还
是
好
的
事情，
还是
坏事，
对对对，生病了，那不是就是
啊，对
对
对，
对
不对
啊？
以为是意外，
哎对，
只要认为是必然就行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那都是你心中都是自己造的福报，你不造那福报怎么能得五百万？
是
啊。
老师，我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，就是其实，在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学佛开始还是那个原来的时候，比如说谈到佛法，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比如大家都是修佛的人，那对这同一个问题看法也不一样，这时候就特别容易造口业。就是就像您讲的说，我对小乘人只能讲到法有。人无我无我，对吧？对大乘的人才能讲到法我都没有。那我怎么来判定我所讲话这个对象，我应该对他讲到哪一个阶段？有可能，比如我很无心的我讲了之后，反倒让他造了大口业。
嗯，对 对, 对。
那我不也是犯了、这个？
你是指的佛法？
对对对。
啊、这个也比较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？首先要有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是不要随便说话。
是，
因为我们现在懂得还很少，
是，
经常会说错，结果自己那个给造成不好的影响了还不知道，还以为这个我弘扬了佛法，尤其是一开始学佛的人呐、啊，
是，
哎呀，这佛法真好，啊、都学佛法什么，就弄得人家
表现
反的，讲了谁也拉谁这样，哎，就是不要着急弘法，自己把道理真的懂得比较深、比较透的时候啊，
差不多，
你就自不。你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怎么说了，
会应激，
会
看人。
你比如说，你看准了这个人，你就会有看准的说法；你看不准，就会有哎，我先哎，对对对。
或者可以激将他一下，套一下他几句话，
哎、
看看苗头不得赶快停下来。
对，所以就是总的来说，就是说这个弘法要慢于这个学法，哎，这样的话就没有。
其实刘老师要这种，比如说两个人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什么样的叫做变法，什么样的叫造口业。比如说两个人都是学唯识的，那对那在探讨的过程中，肯定意见还有不一致的。那这种探讨，那难道我们就避免不探讨了吗？
不，这个他会，这是很好的探讨。他都是学唯识的，为了搞清楚佛陀的意思啊，
这
是很好的。
那这其中的这种争执算造口业吗？
不是，
这不是造口业，
这
个
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他们这个结果呢，会辩论了之后呢，会搞得更清楚，他们都非常高兴。哎，你就看那个效果，如果效果搞到最后，他干脆我不学佛了什么，哎，你肯定给搞死。
在生活中修嘛，就是实际生活。
还是刚才回答这一堆问题的时候，就是说，真正的修的核心。就是看懂佛说的意思，
哎，对，
好。
但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但是你做不到。
没有，
那还是不明白。
什么叫我明白我做不到啊？
你
比如说，
那
你这个东西怎么做？
就是把
经我会说，然后做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了，那就是还是不明白。
对，
有时候他的业力很大呀。我说的意思是那个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一个小偷，他明明知道偷东西不对，但是他还得偷。
你看咱们刚才说的呀，说什么叫佛法的道理什么呀？就是一切如梦，要从梦中醒来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深刻的理解这个道理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，是修行的核心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核心跟他做什么没有关系。你比如说他有小偷的毛病，他还在继续偷。但是他听懂了佛法的道理，他就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这个看待面前的东西，他就是跟佛心相应，就是最好的修行。
对，
那
你要接着说就没什么一看懂。
就是说佛法修行不在你做什么，一切都在你理解佛教的道理理解的好不好。你理解的好，你自然就会那样，就知道
怎么说。就是这个问题，有一个师傅他这么说，
你不能
你还是不理解，
你没有理解，
你
要理解
你
要看表象。
他说是。你有时候你理解了，但是说你的愿力或者是你心力不足，
其实
你的业力很大，
你要是真的理解了，你比如说他东西这个事情是个表象而已。
世间不是佛法呀，有一种理论叫什么呢？叫解难于行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孙中山就是这种思想，有很多人是这种思想，解理解难于行动。
对对对对对，
这是真知灼见，你好好你到网上你搜一下。
知行
难，
不是解解更难，因为理论上的东西你一下都能看破。
行动的行动的解解，
就是
知难知难行易，
知难行
易，哎，知难行易，你去搜一下你
那。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说，那个三岁的小孩都懂，八岁的老翁能做不到呢？
那是不是真懂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你去把这个叫知难行易这个道理，你好好看一看。比如说我知道吸烟不好，但是我这个习近平说不行，你还是不懂。如果你切身的体会到吸烟对人非常坏的话，绝对能够做到。
哎，是是是是，
说我那个我说这个吧，哎，我知道啊这身体不好，但是还是不知道。
但是学佛必须的，你感觉这个不学的不行，而且就
得我刚上了一个新闻，那个南方一个卖猪肉的屠夫喜欢赌博，结果呢就是家里怎么说都不行，结果呢他听说一个朋友啊，听说一个朋友啊就是赌了还不了债什么，结果老婆呢自杀了。他就根据这一件事啊，他突然痛感这个赌博呀他太不好了，他就下决心改，就改了。赌博很多人都改不了的，老婆怎么闹什么要自杀什么都改不了，
改不了。
这就是这个人什么呀，他就是我，哎，我理解了，我痛感这个赌博，我就改。改了之后呢，他干什么呢？这个看那个就是他闺女画了一个他的画像，说爸爸你看我画的好不好啊？那个他说哎画得太像了，他说我就那个晚上他说没事我就学画画。
阿弥陀佛，
哎，
把老师当给天使。
不不不，那个我们马上就结束了。哎，他就开始学画画，你像一个屠夫学这个画画。最后人家画的那个最后现在那个照片，那个网上那个照片是什么呀？这边是肉铺，这边是画展。就是说一个人他真正懂了绝对能做到。没有那个
于老师他这是说明什么？好多人以为自己懂，
哎，对，
实际上
不懂。对，
以为自己知道啊，
对，
其实他不懂。
你比如说我知道吸烟不好，实际上还是什么呀，还是觉得我吸烟其实也不错。
对，
哎，还是那个心里头还是那个，只是因为他嘴上辩不过别人，你要他非说吸烟好，让人家说的他一塌糊涂，哎，他干脆说啊我知道啊，都是。
就是你真的深切的理解，深切的懂了，深切的明白了这个东西，你可不可能做到？
对，也就是说心的转变是关键
的，会知道。
还有一个，我看一个那个动画片一样，就好像是什么的，也是一个屠户，他那个他老婆信佛哈，他每次杀猪的时候，他让老婆帮着他摁那个
他那个脚
啊，然后那个他老婆就觉得这个太就是造恶业哈，就是心里头一个就是忏悔，一个就是干什么哈，实际上啊。他老婆这个病，那个造了个恶业，实际上是非常轻的。最后他老婆往生非常顺。
对，往生出生的反应，每一个猪都感谢他们，每一个猪都跟着他结了缘。
哎，对，啊，对了，再一个，他就是拼命念佛。
拼命念佛，每次抓到那个猪，他就没办法去念。
就是说，病不在你做什么，而在你怎么做。
相当于他的老婆是在一个淤里面都升起莲花。
哎，对，你看这个说法身法行如理作义，就是说只要你是正确的作义哈，那就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